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下周和再下周的经文也是诗篇107篇。我们会有三次的正道，都是用同样的这一个首诗篇。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福音的语法，下一次叫做城市的逻辑，第三次你能想到是什么的修辞，对吧？使命的修辞啊。好，今天我们呢是要在这个诗篇107篇当中着重在福音这个层面，但它的意涵非常丰富，所以我们需要有三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诗篇107篇虽然很长，43节，但是它的结构还是挺清晰的，是一个写作文来说叫做总分总结构，有没有？对吧？你可以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开宗明义，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有恩典，对吧？他为善，他为慈爱，他救赎你们，你们是赎民，所以赎民都当说这话，是他从敌人手中救赎的。然后呢，他怎么个救赎呢？他从各地，就是从东南西北都救赎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接下来呢，就分别说了四种人啊，分别说了四种人。第一种是第四节开始的这一段，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叫流浪人，是吧？这样的人他们如何的苦难，是饥渴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上帝就从他们的呼唤中搭救他们。这句话你发现重复了四次，是吧？所以又领他们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那你得救，这就叫得救，把你救出来，再领你去到一个丰盛之地。那么作为被救赎的你应当做什么呢？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这就又回到这主题，因为他是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是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这就是第一种人。第二种叫做这些坐在死荫地里的人，对吧？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这算一种困苦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哎，还是一样的，这种人呢又是因为自己的罪，不是说只有这种人是罪，每一种人都是罪人，但是这儿明确的说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所以是神在审判他，用劳苦制服他的心。人的心为什么骄傲，为什么放纵，为什么不服约束，往往确实是因为可能太过于忧郁，太过于优渥，所以神用劳苦会制服人的心，使他们终于在那埃及的黑砖窑当中想起来我们祖宗的神是多么的有慈爱，是多么的这种担子轻省，故此从这个里边又把他们去拯救，模式还是一样。13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对吧？神就拯救，神就引领，折断他们的捆锁。所以但愿人因为这种慈爱你来称谢他，他打破铜门，砍断铁栓。第三种叫愚妄人，是吧？愚妄人因为自己的过犯和罪孽也是受苦啊，细节先不展开说。于是他又是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上帝拯救，上帝引领，被救之后同样你不是就是完事了，你要因他的慈爱来称赞他啊。第四种，在海上坐船，大水中经历事物的这种呢，是叫做在海上好像航行贸易旅行的人，这明显是遇到海难了呀，对吧？狂风起来，波浪翻涌，然后他们东倒西歪，上下颠倒，喝像喝醉的酒，人的智慧在这种天地之间的风浪面前，天海之间的风浪之中根本无法去施展。于是在这个当中谁能平静风和海呢？他们苦苦哀求耶和华之后，就像那约拿的船上那些水手苦苦的哀求这个人的神之后，上帝把他们从祸患中领出来，平静了风浪，使狂风止息，波浪平静。这儿你都已经知道啊，这就是耶稣基督那个著名的神迹的出处了，是吧？耶稣基督平静风和海，就在呼应这里边107篇所讲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他就是这样做事的神。所以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那些人说这是神呢，对吧？他们认出这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他们知道107篇。所以同样风平浪静之后，他们欢喜上帝引他们到了那目的地。 但愿人因他的慈爱来称赞他。最后人当怎样的一个称赞他呢？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大家要成立教会是吧，在这里来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所以我们要选立长老是吧，你要有各样的一个服侍人起来。最后33到结尾又是对耶和华性情的一个总分总的一个叙述和描述。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他是怎么做事的一位神呢？这个总结一下概括一下，就是他是一个喜欢逆转的神。上帝是一位喜欢逆转的神，你可以看到没有，他使江河变旷野，水泉变干旱，但是他又让旷野变成水，叫干旱变水泉，是不是？也就是他在这些改变的过程当中让你体会他的心意。明明原来那肥沃的黑土地，或者我们山西的黄土高原肥沃的黄土地，怎么就成了盐碱地呢？以至于你需要不断的用大量的水去冲洗这些盐碱，好让它可以成为种地的，可以种粮食的这样的地。这是为什么？人会说是水土恶化、水土流失、环境改变、什么小冰期，会说很多自然理由，但上帝清楚的说，都是因为其间居民的罪恶。有信仰的人才能看到这样属灵的联系，无论你上水除盐碱还是下楼做核酸，这都是一样的，有罪恶在其中。是因为不能光看到那个结果，上帝喜欢逆转，让饥饿的人住在这个现在让人得饱足的地方，可以生养众多是吧，建造城市，种田栽园，得享土产，然后赐福给他们，牲畜也不减少。可是那些曾经的君王呢，蒙羞被辱，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可他把那些曾经的穷乏人却提拔到高处，脱离苦难，家属多如羊群，然后政治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看见是色口无言。这就叫上帝喜欢颠倒，喜欢逆转，这正是道成肉身的意义，是福音的意义。所以最后说呢，有智慧的要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当你在那具体的事中慢慢思想的时候，你就来去审查这道是还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诗篇，它的结构是这样的一个总分总结构，是来不断的从各个角度讲上帝的作为。上帝有哪些作为呢？你可以从中至少总结出这么几种。第一，上帝是公义又慈爱的。他的公义体现在哪？像那11节说，这些人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神就要击打他们，这就叫公义。可是更多写的是慈爱，1节、8节、15、21、31、43节是一模一样的。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还是提到他的慈爱更多。上帝施行审判的，他就是让那些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可是上帝更是一位施行拯救的神，这里不断在重复2节、6节、13、19、28节，上帝在垂听这些人在苦难中的哀求，于是就把他们从祸患中拯救出来，这就是那一贯的救赎模式。而且这一开始就讲了，不是说这些人自己就突然醒悟能够来向上帝呼求，而是因为上帝是做那招聚引领的工作的，他自己从东西南北各地把人招聚过来，领他们走直路，使他们去往可居住的城邑。不断的提到领这个字，对吧？慈绳爱索的引领，这是上帝的作为，他也彰显他的大能。哪些大能呢？他砍断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他是狂风止息，波浪平静，这是他的大能。但是他用那做医治和满足的工作，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最终他的所有的作为可以概括为他是一个逆转乾坤的神，这就是这个结构。而这四种的罪人东南西北是在代表全地的人，所有的人都有苦难，但这个苦难又都是因为你的罪造成的。所以人唯一当做的事，就是在苦难中去祈求和哀求他，他必垂听我们的呼求， 将我们救赎出来。但事情没有到此就结束，你得救之后，你应该继续去称赞、感谢、赞美他，然后回到那最起初的呼召，你是应该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建造葡萄园，建造城邑，对吧？使人可以居住在其间，这就是上帝那个完整的心意。所以最后来说，上帝的心意同时约等于就是圣徒的使命。那是什么呢？在上帝的这里，他的要求就是你要感谢，你要赞美，你要欢呼，你要尊崇，这是对上帝的敬拜。同时在人的这个人间层面呢，你要去传扬，上帝要把人差遣出去，人要生养众多，信主之后在会中，在那长老带领之下扩张开来，最后要从各个领域，从任何的意义上叫征服全地，是吧？从属灵和那世俗的意义上都是如此。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他希望有他形象样式的人扩展到全地去居住。所以这个是这个诗篇我们现在非常概括的先说总体的一个轮廓。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要点要回到这里的福音的信息。每一个圣经的经文几乎都是可以跟福音有那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们要看看今天这一个诗篇中有哪些福音的信息。我们会有七个部分，叫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好记。第一叫做一个福音。一个福音的意思就是同一个福音，福音只有一个，没有很多种福音。一个福音，一个福音的意思就是福音的要点和次序是永不改变的，要点和次序是永不改变的。在多处都写过福音，我们可能比较熟知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到8节，保罗说过，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领受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要说福音最捞干的说到底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是不是？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复活了啊。接着他显给基法看，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显给500多弟兄看，最后显给雅各看，众使徒看，也显给我看。这就是保罗讲的这个福音的重点，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但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提到过福音，哪一个福音？保罗在对加拉太人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从了另一个福音，是吧？福音只有一个，怎么会有第二个福音呢？所以那一个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福音的要点和次序永不改变。我们常常会以一种叫做救赎历史的观点看待整个圣经的经文，我们应该熟悉这个说法吧，创造、堕落、救赎、更新，有时候也不说更新，就是创造、堕落和救赎，是吧？那么这里边哪个是福音呢？创造是福音吗？人的堕落是福音吗？实际上创造和堕落，尤其对于中国人，对于外邦人根本不懂旧约圣经的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往往我们就是要先讲这个的。但是保罗对犹太人讲的时候，他不需要讲上帝创造天地，不需要讲亚当夏娃堕落，这是他们共知的，是吧？所以你需要知道的是，创造堕落这叫做福音的背景，这不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就是救赎，救赎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罪的工匠，道成肉身，耶稣的无罪代赎，还有死里复活，还有将来再来，这些加起来叫做福音的内容。你要传的福音这个要点和次序就是这个不能改变的。基督道成肉身，他无罪代赎，这里当然要讲罪是什么，是不是？无罪代赎，然后他死里复活，将来再来，这就叫福音的内容。我们不能把福音的背景和福音的内容割裂，但也不能混淆。有时候我们也不能把福音的效果和福音的内容割裂，但也不能混淆。什么叫福音的效果？就是一个人信了福音之后，他成了一个洗心革面悔改信主的人啊，他原来是张嘴就骂人，他现在张嘴就感谢神。 他原来伸手就打人，他现在伸他那个手去安慰抚摸别人，是吧？他原来就是专门是每天谋求那些个坏事，他现在却愿意做那慈善的慈惠的事情。这是福音的效果，可是这不是福音的内容。你也不能倒过来说，我这样做了就说明我被称义了，我这样做我才上帝啊，我不称义谁称义，是吧？这就是混淆，但也不能割裂。一个真信福音的人也必然会有这样的改变，是吧？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福音的要点和次序永不改变。于是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福音就是这个福音，但是一个福音却会有两样的错谬。就是这个从古到今，从那福音被启示下来的第一天到如今，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是教会的任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两样的错谬。福音讲出来，你跟别人，无论是在公交车上，是在火车上，是在飞机上，是在一个游乐园带孩子玩，你跟另外一个家长在沟通，或者是你跟福音朋友招聚到这里，或者是你跟一个什么兴趣小组的大家在徒步登山的时候攀谈起来，当你要问到说，哎呦，你们信上帝啊，信上帝信的是啥呀，哎，你就会讲，我把福音的内容讲给他，是吧？你就讲了啊，讲的就是我们人都有罪，然后基督耶稣他却是神，却变成人，他没有罪，却替我们的罪而死，他死了，但是他第三天又复活，这个复活战胜了死亡，我们的死亡也被战胜，若信他就能得救，他必将来再来成全这一切。你会讲，这就叫福音的内容。可是你想，你讲了这个福音之后，人会有几种反应呢？一种反应就是欢喜领受，顺服神，是吧？欢喜领受和顺服神，就去跟随主了，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他从此被福音得着，信主了。所以顺服神，接受福音只有一种方式，就是他甘心领受，被这福音回改变，他能够悔改重生得救，越来越跟从主，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追求荣耀上帝去活，这是一种方式。那么除了接受就是拒绝嘛，对吧？而拒绝神却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拒绝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于这些说法呢嗤之以鼻，置若罔闻，对神的律法这些要求根本不在意，从此还是我行我素，完全没有行为和生命的改变。无论他嘴上说我接受福音还是不接受，就是他骨子里根本不在意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他用他实际的行动和生命拒绝了这个福音，他的生命没有改变。这是我们熟知的好像浪子的那个路线，对吧？浪子的这种路线，他是一种拒绝神。然而还有一种拒绝神的方式，他是通过严格的遵守上帝的一切律法要来赚取救恩的，以一种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方式来拒绝神。他用这个方式来显明，我的得救靠的是我的行为，靠的是我做的好，而不是靠这位无罪代赎道成肉身的上帝。这就是我们说的拒绝上帝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放纵，一种是谨守律法，想要用行为赚救恩，想要以行为称义。这恰恰是犹太人法利赛人的路线，对不对？这就叫两种的路线，大儿子的路线，小儿子和大儿子以两种方式拒绝福音。而福音是中道而平衡的，福音是中道而平衡的。我们相信律法有它的功用，律法是应当传讲的，但是有的时候这律法会被传讲成了一种实际上是在吓唬你，是在恐吓你，是在用律法唤起恐惧，你若不遵行就必死，你因为怕死，你因为穷凶极恶的怕死，所以你要竭力的遵守律法，这是一种做法。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特别的怕触犯律法，仁义就会不断的加增，不断的加增，以至于仁义最后盖过了神起初律法的原意，那些口传律法渐渐的超越了那摩西律法，那密士纳超越了妥拉，就成为这个效果哈。这是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严厉抨击法利赛人的时候最主要针对的问题， 他针对的不是律法，他针对的是口传，是不是？是这个问题，因为人义泛滥了。所以我们要说的这个恩典也是一样的，它是出于真爱，恩典在人的心中借着福音和信心动工，他被神的恩典所感，他愿意去活出那些有新生命的样式，应该是这个样子，而绝不可能是说恩典救了我，我从此完全自由，所以我放纵了，随便吧，什么都不需要守，什么规矩都不需要来束缚我，我绝对自由，这是浪子的行为，这是不信的行为啊，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福音的真道就是我们知道那个逻辑，我罪孽满身，满身的缺陷，甚至我承认的那一些罪都不到我实际罪的1%，但是福音使我被拯救，我现在已经被神接纳，被恩宠，这个也超过了我所能够想象的最大的那个极限，故此我们从这个福音的逻辑中才能够预防这两种错谬，一个是我确实罪孽深重，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完全靠自己除尽这罪，这句话就会让你警惕那种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可是下一句话，我已经被接纳，被宠爱了，我已经完全的被赦免了，这种呢也会让你去警惕那另一个的极端啊，好像你日夜陷在那种捆绑当中。因此福音的中道是很难平衡的，我们是不是想一想自己常常在摇摆，我们在自己做的好的一些事上就常常会以一个律法主义的眼光挑剔别人，你看我天天读经，我天天签到一次不落，我现在全勤，怎么不发个全勤奖呢？于是我看到那个少签了2次，少签了20次，少签了200次的人，就觉得哼，连经都不读，一天天你还基督徒，你会有这种心态，对吧？可是人是靠读经得救嘛，信主的人一定读经，被福音得救的人拯救的人一定读经，可你不是用读经全勤奖来换救恩的呀，对吧？这是这样的一个。可另一种呢也挺郁闷让人，我已经完全信主了，基督心中坐是吧，然后酒肉穿肠过，我无所谓，我根本不需要用这些外在的任何行为，什么聚会，什么读经，祷什么告，敬什么拜，这些都是人的繁文缛节，都是人立的规矩，不需要我遵守，我就是独自跟耶稣建立了那超越一切的关系，我们单线联系的，对吧？这样来我来得救，这种也很可怕，这个也很可怕。那我现在想问大家啊，你扪心自问，不用回答我，你在上帝面前扪心自问，你认为这两种道德主义和这种放纵主义哪个危害更大？你自己想一想，然后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答案。如果你认为这两种错误其中一种比另一种更危险，那就说明你已经加入了 你比较不害怕的那个阵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是认为放纵主义更危险，你已经是个律法主义者。如果你是认为律法主义特别危险，你很可能是比较倾向自由放纵那种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福音的中道平衡是一生之久要去持守的，没有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这两样的错谬，但是那种自由的他的外在行为都显明他不信了啊，这种反倒不太用分析，他心里不藏事，他在面上就有，他压根没有基督徒的行为，这种你再怎么洗也洗不白，不可能是基督徒，是吧？这种反倒不太用分析，就像那个浪子，那个罪都写到脸上了，都活在他那个满身的那个猪圈的那个臭味上了，是吧？都让你闻出来了，这就当然是不信的，这个没问题，不用分析。稍微需要分析的恰恰是道德主义，这里我没有说道德主义比放纵主义更危险哈，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那种很明显，这种不明显，这种不明显的，其实像今天我们这个讲道，这三篇讲道，我都是看了凯勒牧师的那一本关于教会建造的书之后，真的有感而发哈，有很多是他的一种真知洞见，也是使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啊圣经的一些亮光，比如像他的一个形容，他说一些道德主义式的行为改变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他形容为叫做是一种冷酷无情、不眠不休、 不苟言笑的专顾自己，就是一个我们熟知的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吧？那么用这个话说，就是一个冷酷无情、不眠不休、不苟言笑、极其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叫律法主义。他用尽了一切是为了证明自己好，是为了证明自己配得救恩，是为了证明上帝你可没有办错，你不救我就算是你忽略了一个好人，你救我实在是公义彰显。他想的不是慈爱和恩典，他想的是公义。所以这种人，这种极度的最高级别的自私，这是地狱的记号。这里所嗅到的是硫磺味儿，它比那个猪圈豆荚味儿更可怕。这是地狱硫磺火狐的味道，这是一种地狱的记号。一个人可以非常的精致，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那些不信主的名流，那些上层人士，哎，我是个素食主义者，天天宣传动保，哎，我每天呢也会去每周断食两次，保持自己的身形，因为我是一个模特，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要出镜的一个主持人，是吧？他会这样的去对待自己，每天也早晚去做冥想，使得自己可以安静下来，心态平静，不理会外界一切的攻击搅扰。他发明了一种没有上帝的信仰，他从基督教这里窃取了许多的那种蒙恩管道操练模式，去除了上帝的位分，实际上就是为了让自己达到一个最佳状况，最完美的状况。这就叫做那种穷凶极恶的自私自利，极其精致的自私自利，不苟言笑的冷酷无情的不眠不休的自私自利，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就像说凯勒牧师也举例子，比如说你希望人诚实不说谎，我们对孩子也常常这样讲，对吧？对待弟兄姊妹也常常这样讲，但是你是具体怎么讲的呢？你要是撒谎，你的鼻子越来越长，这是什么方式呢？恐吓你，对吧？是不是吓唬你啊？不想变大象，你就要不撒谎，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大人不这么讲，大人说，弟兄啊，姊妹啊，不能撒谎，要诚实啊。你要撒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出麻烦了。这是一种，或者你要撒谎，你跟外边那些世俗的骗子不一回事吗？你仔细想，我们常常这样讲话，可是你这样讲话实际上唤起的是福音还是道德还是律法？你在培养什么呢？你要么是让他怕惩罚，你有麻烦啊，你跟上帝的关系出现裂痕了啊，你有麻烦，暗示着你再撒谎你不得救了呀，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改变自己的行为该怎么改变呢？一种是让你出于骄傲，你这么尊贵的人，你不是那些江湖骗子，你是神的圣徒，怎么能撒谎呢？实际上有时候这是在唤起你的骄傲来，让你觉得你跟别人并不一样，好像你不是罪人一样，知道吗？好像你不需要福音一样，或者你只需要一次福音，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到后边，要靠道德主义的行为模式去约束自己，圣灵领进门，然后呢再跟法利赛人近身，靠法利赛人，这是很可怕的，靠肉身成全，这是保罗抨击的那种福音。所以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者换一句话说，你得诚实，这样比较划得来。诚实的人最终好人有好报，最终在这个江湖上在你做生意各种当中，你诚信还是让你这个赚到了最大的钱。这个诚信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仍然不是为了这样的利润最大化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你这样劝导别人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我们都难免这样说话，可是你真的要扪心自问，这一种的模式比较可能是让他压迫自己为恶的倾向，是仅仅为了去更最大的利益最大化，为了自私自利而去做好事，而去守律法，而去不撒谎。他根本不是因为我的心被恩所感，上帝是一位公义诚实的人，他不喜欢说谎，我为我父的缘故，为我心里圣灵的缘故，为救我的主的缘故，我得走不出口不出恶言，他不是这样想。 而那本来是每个基督徒该想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种东西叫做挑战你的意志，都是在说现在要运用你的意志改变你自己，你可以的，你做得到的，你是什么人物，你一定可以的。这种东西最后一定制造出那种冷酷无情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意的人啊，这是要警惕这种事情的原因。他没有对付人心最深的问题，就是那个自私自利和专顾自己。你用这种可怕的后果吓唬他，或者用一种骄傲去激励他，或者用最大的利益引诱他，这样的行为改变有时候有效果，不是没有效果的，但是最终会出问题。这就像你把一块一个金属啊，现在有一种眼镜，那个眼镜框叫有记忆的金属，不知道你知道吗？对吧？就是你无论它怎么弯，只要环境或者温度一回到那个，它会回到原状，是不是？道德主义的行为改变就像是这个，它原来就是个形状，你给它弯到了一个合理的一个样子，但是只要那个环境一改变，它马上弹回原状。可是福音却是把你这块金属融化了之后，在一个新人的模子里重铸成了一个新的形象，它不再有那个罪的记忆，它不再会弹回原状，它会以一种完全新的模式忘记了背后，只是被恩所感去做新的事情，是这福音的烈火融化了它。所以这里不是在反对说一个人在成圣的路上不要努力，不要说具体的追求那行为的改变，不是这样的。但是就像他举的一个例子，我们换一个模式来说，假如你是一只鹰，但不是雄鹰老鹰，是一只雏鹰，一只小鹰，不慎呢从这个巢里边山上那个岩穴中掉到了地面上。这个小鹰现在根本不会飞，要不它也不会掉下来嘛，对不对？它就是掉下来了。可是这时候来了一只狐狸，虎视眈眈要来吃你，是吧？就要来吃这个小鹰，该怎么办？老鹰还没有来发现这件事来救他，这时候他发现旁边有个洞，树上有个洞很小，就他钻得进，狐狸钻不进。于是他就，你觉得应不应该赶快躲到这个洞里紧急避险？还是应该的，对吧？于是他躲进去了，暂时他安全了。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行为改变就类似于这个，他暂时他的确是有效的，有时候也许还是不得已的。尤其对小孩，别问那么多为什么，就是不能说谎，可能有时候会这样讲话的，对吧？但是终究鹰要躲避这个狐狸，你还是得靠那个属天的，你要飞，对不对？你必须飞，从洞里出来翱翔于天际的时候，地上的这些妖魔鬼怪他望尘莫及了。这是那最终改变的方式，必须是一种属灵的和超越的方式。心被恩感长出翅膀来，或者你已经被神造的那个翅膀发挥功用来，你飞了起来，这是福音要的那种改变。而暂时躲到树洞里暂时有效，可如果你就认为这个是长久有效的，你在洞里越长越大，最后你长大了你都钻不出来了，死到里边了，然后常年不练习飞行，你不会飞了，最终还是被这个狐狸把你叨出来给吃了。很多人的这种失落就是这样的，你起初路径就选错了，选了一个道德主义律法主义的信主模式，最后被吞吃了，很可怕，很惋惜。所以只有一条道路，是福音的道路，可以规避这两种错谬，让人去得救和真正跟随主，包括成圣。这里举三个例子，你看保罗怎么劝别人的。比如说在词汇这方面，一个人信主之后是不是应该多奉献、多施舍、多捐助、多把你的金钱投到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上？我们也常常这样教导，对不对？是不是应该这样做的？是。可是你现在再扪心自问，你这样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很可能会不会有时候变成了类似于买赎罪券的那个动机啊？ 我多给教会奉献，似乎就让我的这个救恩的保险多加了一层，好像是买了个天国保险公司最好的投资品种，会不会是这样？或者是将功赎罪，我外边犯了很多罪，我现在多行善事，我救两个穷人，是不是弥补了我坑了那五个穷人的这个过犯呢？人会有这种的心理，对吧？那个真正的慈惠的心该是怎样的？保罗是怎么讲的？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应该奉献，但是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使徒，所以你们有责任顺服我，就得奉献，这样吗？施压吗？没有。或者吓唬你啊，你钱这么多，你再不奉献，你为富不仁，小心上帝收拾你啊，天降雷把你劈死，也没有这样讲吧。保罗是怎么讲的？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问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说的是，你要思想主的恩典，主是为着你从富足变贫穷的，使你因着贫穷变富足，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效法主啊？你是不是应该知道这个恩典，心被恩感，做那当做的事儿啊？这是保罗用福音在劝勉人，对吧？另一个例子也是关于夫妻，特别是丈夫，丈夫你要爱妻子，你要不爱，我告诉你，你不爱你妻子，把她整明白了，你这媳妇作起来，你可整不住呀，你这家可拆毁啊，你这儿女的指他养大呢，对吧？你寄予厚望的这儿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你媳妇放弃了，你这能行吗？你恐吓他，对吧？或者说你作为一个教会的长老，怎么能不爱妻子呢？你不爱长老，你给我下去，你给我出去，你吓唬他，你威胁他，是吧？没有用，既不该这样说，你说了也没有用。保罗说的是，你当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是吧？为教会舍命，他总是回到那个福音的源头，回到耶稣基督的作为，试着让你的心被恩感。一个人只有想到主是这样爱我的，我当这样爱妻子，他才能真的去爱。别的任何的那种东西，打鸡血了，灌鸡汤了，都是没有用的，必须信基督才有用，对吧？别的都是让他不可能走到正道上的。再有个例子也是说，你怎么总迟到？每次为什么你一读书就困？为什么你工作总不努力，是吧？晚晚的去，早早的回来，午饭吃两个小时，你得自律一些呀，有点自制能力呀，你得勤奋起来啊。好，自律这件事也很重要，很多人希望自己自律，对吧？保罗怎么劝人自律呢？他在提多书里，他先说，神就众人的恩典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啊，神的恩典救众人的是恩典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怎么除去呢？怎么救的呢？保罗说，他便救了我们，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你想有自控力、自制力、自律性，你仍然要靠的是那救你的恩典，借着重生的喜，借着圣灵的更新。你必须让福音跟你不断的对话、辩论，降服在福音的逻辑当中，心被恩感，直到这个福音潜到你内心深处，让你的看法、内心的动力、你的目的、你行事为人的风格全然改变。这是福音的做事方式。你回到咱们的诗篇107篇中，你也得思想是不是如此。你是因为张口赞美耶和华，他高兴了，他把你拯救的吗？一个人在苦难中怎么会赞美他的？你是先得救的呀，对吧？是上帝使你得救了，让你的穷乏人到了尊位，让那些压迫你的暴虐的君王变成了你曾经的流浪的样子，他被拿下了，让你的心被这样的恩所感，情不自禁的欢呼起来，是吧？承认唯有他行了大能奇事，承认唯有他是拯救我的， 从此我当按着他的心意去生活，因为他喜悦这样，所以我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就叫心被恩感，不是拿后者赚取前者，而不是，也不是你把我救出来了，你把我带到海口了，从此我就在海口，然后去三亚盖个小别墅，从此就安居乐业，上帝拜拜，是吧？两种都是错的，只有那福音的一种模式是对的。好，那我们再次来讲福音两种错谬之后，福音的三重意义哈，三层意义。这三层意义我们已经说了，福音的最要点就叫做，第一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这件事改变了基督徒的三观，因为这是神变成了人，所以这就叫逆转乾坤，这就使得那仆人式领袖可以成立，那为首的应当为仆，那做领袖的才要为仆人，为众人洗脚。耶稣基督亲身示范出了这个模式，所以在今世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都要去模仿那道成肉身的样式，是一种牺牲的服饰，是一种逆转乾坤的服饰，是福音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仆人群体。这种人的做事为人之道与世人截然不同，世界上的人都是按照种族也好，阶级也好，金钱也好，仗势欺人，压迫别人，对吧？只有福音去教导你，越富足的责任越大，刚当更多施舍，地位越高的当越谨慎你的言语行动，因为你影响众人，你当更降卑的去服侍众人。而那真正世上的愁苦被压迫的人，你在主里是自由的，是尊贵的，你的身份已经翻转了，对吧？这是那道成肉身的意义。第二一个层面是耶稣的无罪代赎，他没有罪，他却救赎了我们。从此世界上所有宗教的那种从外在行为慢慢改变来赚取救恩的模式彻底被颠覆了，从此转变了一个是内心被他称义，你的心被改变了，要里外更新，要从内而外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是这无罪代赎的意义。曾经的法利赛人是在强调那外在的，要守安息日，要守律法，要行割礼，要遵守陀拉，而不是强调一颗心造的心。可是福音却是给了你一颗肉心代替实心，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那圣灵中的喜乐。他说的意思就是，那真正的改变是心里的公义、和平和喜乐，不是外在的吃吃喝喝或者守什么节期律法，这个意思。耶稣基督的代赎就是让我们从此明白，人不靠行为，乃靠信心去称义，里外更新是这样做到的。然后这死里复活，是用我的话说叫做又是一个颠倒，叫做先果后因。我们大家知道因果，因果前因后果，是吧？可是这死里复活这件事儿，改变了你在这世界上的思路，是原因在后而效果在前。我们如今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再来，没有看到这个世界天国彻底降临，但是因着你盼望着死里复活的主他的再来，你盼望着那天国的彰显，神的审判，他的公义彰显，因着最后的那个结果转化为了今天你行事为人的动力和原因。就像耶稣说的那希罗亚池的那个盲人一样，不要追问他是谁的罪让他这样，而是说他要得医治，他要得拯救，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这个原因是在将来的，对吧？你现在看到的是将来的那个原因产生的现在的结果，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所以福音的三重意义，三层意义，就是一个逆转乾坤，然后里外更新，以及先果后因，分别对应着道成肉身、无罪代赎和死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要被福音改变，要被福音翻转，我们总爱说这个词，翻转逆转，对吧？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转的原因。而这三方面都是福音不可或缺的，你甚至都可以称为福音的三位一体。你少讲了任何一点，它是不是都不是福音了？你不讲道成肉身可以吗？你不讲无罪代赎，那是福音吗？你不讲死里复活，它有意义吗？对吧？这是三位一体。可是确实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可能它的侧重点会不太一样，有一些教会就会特别的在意去讲这个道成肉身，讲谦卑，讲虚己啊，讲这种逆转性，不断强调个人的悔改更新啊，叫传福音个人布道，非常强调这个，这是我们所说的福音派，甚至是一些不极端的灵恩派也是这个样子，对吧？而如果你非常的强调这个比如说是这种里外更新的这个层面道成肉身的层面之后，里外更新的层面一个人如何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如何大家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教会，变成一个社区，变成一个国度，强调那个天国，你又成为那种强调社区的那个模式。那个模式中国有曾经的什么耶稣家庭哈，静电营，国外你知道的像什么亚米许人，对吧？高度一个内敛性的一个社群，缺乏了向外性。或者你非常强调死里复活，强调那将来对现在的影响，强调那未成的天国对已然的天国的一个影响，我们会强调这城市的国度的意向，这恢复的这建造的概念，这个改革宗教会一般比较偏向于这个，所以都会有所偏差。然而真正该做的是这三位一体的福音都应该被传讲清楚，都应该被传讲。在这107篇的诗篇当中，这些要素它都是存在的，都是存在的。那个平静风和海已经在告诉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的作为啊，那一种的里外更新一样，恩典使你先被得救，从你的罪和你的困苦中救出来，耶和华领你到那安息之地，应该有种翻转。然后你应该在会中赞美他，然而最后你又要建造诚意，建造那社区，去荣耀他，预表那天国，这就是这个死里复活带来的前果后因的意象更新。然而他应该合一，偏颇其中的一点都会有所亏损。一个真正的福音为核心的教会应该这几种都并重。当有了这样的一个福音更新的教会和基督徒之后，我们才要去传扬它。你怎么在全地去尊崇它、赞美它，刚才所有听见这福音的人都来承认他是主、他是王呢？你必然要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要面对着四类文化，四类的文化。文化的定义是什么？尼布尔这个美国的神学家他有这么一个定义，他说溪流是自然，小溪河流啊，溪流是自然，运河是文化，石头是自然，而弓箭是文化。你拿那个石头磨成一个箭头是吧，这是文化。呻吟，疼痛的时候呻吟啊，是自然，语言是文化。不知道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那自然而然神造成的那是自然的，而有人的这个因素加进去的就叫文化，对吧？可是人就是分为种种不同的样子的，你面对的文化就会有很多的样子。福音是一种特别的文化，可是福音文化要如何面对其他的文化呢？我们不展开讲，只是先点一点。起初旧约的时代，他们面临的主要叫迦南文化，是吧？迦南文化有什么特色呢？以前我们说过，就叫做很黄很暴力，是吧？这是迦南文化主要的特点，偶像崇拜很严重，淫乱很厉害，同时他又科技很发达，他的神明崇拜很多，很多个神，很多个城邦，所以他又呈现一种很多元的文化，对吧？那么这种相似性是什么呢？好像那个优势是他的部落文化，这种城邦文化，这种万国的文化，这是他的特点。而它的劣势，它的可怕的点就在于偶像崇拜、淫乱、科技和多元多样性。你面对的这种文化，再者在出埃及记的时代，摩西他们又面对的是一种文化，叫埃及文化。 埃及是什么文化？我们说是集权的大一统的文化，对吧？金字塔为象征，同时它有文明，它有文明，以它的那套象形文字是吧为特点，圣书体为特点，这样的一种文明是跟迦南文明迥然不同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文化，这叫埃及文化。你可以把巴别塔的文化、巴比伦的文化、波斯的文化、秦国的文化、中国古时的封建王朝的文化比较跟它相似，这是一种文化。再有呢，保罗传福音的这个年代，他面临的叫做希腊罗马文化，是吧？希腊罗马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七艺，是吧？那是希腊人的贡献，罗马人又贡献了政治、法律、军事、国家组织这些东西，对吧？这两种加起来叫希罗文化。这种希腊罗马的文化，哎，有点跟中国的这种什么诸子百家、儒释道有这么一点相似。还有再到后世，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来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教会主要在做什么？向全欧洲宣教。它主要面对的是欧洲蜂拥来的日耳曼的蛮族文化，对吧？这是第四类的文化，蛮族文化。蛮族也分好几种蛮族，一种蛮族是那种在森林里边采摘渔猎的这种民族，打鱼是打猎的这种民族，这种呢像鲜卑人、像满洲人、像日耳曼人甚至日本人，偏向于这个。再一种蛮族是草原的那种游牧民族、骑射的民族，我们知道的匈奴啊、突厥了、沙陀了、蒙古了，是这种蛮族啊。第三种还有一种蛮族是在海洋上贸易掳掠的那种民族，维京人是吧，早期的希腊人、腓力士人，这都是这种民族，海上来的腓尼基人，甚至于今天东南亚的南岛民族做独木舟的那种人是吧，越人。可以说这个蛮族大致上是这么几种蛮族。蛮族文化是一种特别的文化，那么我们应该正常来说是一种基督教文化、信仰文化、圣经文化和福音文化，你应该有这种文化。那么你在这种文化当中如何面对其他的文化呢？你首先去了解它是什么文化，然后你再想想这些古圣先贤们分别在怎么面临这种文化。亚伯拉罕在迦南文化当中选择了什么呢？在那个乌尔强大的城邦影响力之下做了什么呢？选择了一个自我流放呀，选择了一个自我放逐、自我变野蛮，对吧？把自己从文明人变成了野蛮人，出去到迦南地去了。乌尔城邦真是很厉害的，他做的这个选择。可是摩西呢？摩西是一个王子，也选择了个自我流浪、自我野蛮，变成放羊人。但是他不是完全的一刀两断，因为圣经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非常可能，我觉得是不是摩西用了埃及的象形文字的这种体系，又借用了腓尼基人发明的那些字母，用他这一切的知识，是不是创立了早期希伯来文书写系统？谁知道呢，对吧？应该是这样一种模式，并且那些管理啦，那些一些具体的普遍恩典中的东西，他没有完全放弃。他掳掠了埃及人的金银，可以造会幕呀，对吧？这是面对埃及文化。那保罗和使徒怎么面对希腊罗马的文化呢？保罗最明显，他有时候会恭维你，对吧？你们的诗人也这样讲，但是我说你们不认识的是喂食之神，我要告诉你他是谁，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创造天地，为罪而死，死里复活。他跟希腊展开对话，是吧？然后再到了后来的这些人宣教士们怎么面对蛮族的文化，仍然在挑战你那个蛮族的信仰，让你来顺服到神的话语当中。再往后说呢，就更多了，路德啦、加尔文啦、凯波尔啦，他们又是再一次的如何面对文艺复兴又翻上来的希腊罗马文化呢？一方面他吸纳这种知识，希腊文、拉丁文的这种考古、这种学习、这种更新那些经典当中的智慧，一方面呢又去超越它，用那归正的、回归正统的福音去更新它。所以说基督徒面对着这世界的文化，你需要分析它是这四大文化当中的哪几种，一般不是单独的一种，往往是混合的啊。然后你又是什么策略呢？比例怎么调和？所以我想还是要有圣经的那种分析的方法，以我为主，但不是完全拒斥它，把它好的东西拿过来，这里边确实要有神给的这种大智慧。 我们在城市中，在这个城市中教会中具有这种福音的运动的时候，要拿捏这个比例。你弄好了就叫挪亚方舟，七圣一俗是吧，七个洁净的，一对不洁净的，这个比例感很恰当。你面对迦南文化可以做到七圣一俗，你可以治理百姓，记录历史，学习他的一套文字系统，学习他的一套管理模式。你也可以福音广传，让文明兴起，你让希腊罗马那些美好的东西成为了古典教育我们最好的一个助燃剂。你也可以持守正义，纵横七海是吧，扬善法恶，这是那个蛮族文化的优良的品质，吸纳的好。可是你要是弄不好，你会让迦南的偶像崇拜浸染了教会，你就成了早年的天主教了，偶像崇拜林立，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偶像崇拜的宗教。或者你搞成了三自爱国会，这是埃及文化的影响，是让这种集权的统治凌驾在了服役之上。再或者你搞成了文化基督徒啊，你就成变成刘晓峰这样的人，你对希腊罗马文化非常热衷，但是对他，尤其是被他被基督教更新过的那种新希腊罗马文化麻木不仁，这种人最上的上限就叫文化基督徒。或者蛮族范儿，那种野蛮的东西征服了基督教，你变成太平天国了，那不是天国，那是太平天国啊，都很可怕。所以这种文化的影响怎么是让他为你所用，而不是你被他征服，是在这个意义上起的。那么在这具体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凯勒牧师就提到说，有那处境化的三个步骤，面对任何一种非福音文化的文化，你都有三个步骤。先进入这个文化，你得呈现出一种对他是了解的，而且一定程度上接纳的，而不是完全不闻不问啊。你要进入这个文化，然后你要挑战这个文化，产生对话，产生一种挑战，最后要触动你的听众，让你的听众听到福音的人在这种挑战，并且你不是无的放矢，你确实吸纳他也进入了，在这种挑战当中让他的心被福音触动所感。传福音就是这样的，任何一种文化你都要先肯定他的一些信念和价值观，找出那个可以肯定的点，有这个基础之后再去挑战它。挑战它是要找出它文化中那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会在第三讲的时候特别的讲这个。再者，我们为什么今天这一讲叫福音的语法，就是说福音我们要从多种的角度去分析福音是什么。刚才说了，一个福音两样的错谬，三层的意义，四种要面对的文化，现在要说五种模式。模式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来讲福音。有人说圣经里边大概有这么五种的模式形容救赎的，一种叫做一种战场语言，战场的语言，在这个叙事的模式中，你会描述为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为着对抗罪和死的权势，与那罪恶魔鬼征战，最终打败了邪恶的势力，得胜了，他是一个得胜的元帅和君王，这是一种战场的语言，军人的模式，对吧？还有一种模式是奴隶市场的语言，我们是奴隶，被罪捆绑，基督父亲的赎价把我们救出来，我们不再欠债了，我们得释放，这是出埃及记的这个叙事模式，是个奴隶市场的语言。第三种是一种放逐又回归的语言，我们从伊甸园中被流浪出来啊，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放逐到巴比伦，我们人也在这大地上流浪，基督也是好像被放逐离开了本族本家，道成肉身，为了我们这些理当被放逐的人可以被领回，最终他也真的领回我们，使我们得救，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家，这又是一种讲话的模式。第四种呢，是关于圣殿的语言，一个荣美的圣殿，起初在伊甸园，后来是会幕，再后来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再后来是那天上永恒的圣殿，如今是这基督徒，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可以一个圣殿这种叙事模式来讲话。基督是祭生，是祭司，是祭物，他洁净我们，使我们蒙悦纳，可以接近这圣洁的神，他把我们变得洁净了，这是用那个圣殿的祭司的模式在讲话。第五种是我们熟知的新教的语言，是法庭的语言， 基督站在审判官面前，担当了我们该担当的刑罚，我们无罪释放，被称义，他的义归算给我们。这是一个法庭上的那个模式。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都可以去用这五种模式的任何一种。如果你确实在面对着一帮退伍的士兵在讲话，好像那种打仗的语言他比较容易理解啊。而如果你是面临着罪疚感很强烈的，也许你用那种法庭语言。而那种流浪的人，也许你对那在外地寄居客乡的民工群体，也许你讲那个放逐归乡的那个模式，对他会有一种影响力。但是他无论用哪种模式，核心是不变的，核心都是基督代替了我们，这个精髓永远是这个。福音最打动人的地方永远是主为你死了，对吧？神为你死了，这个要点是不变的。无论你是被领回了，你是被洁净了，你是被释放了，你是从败反败为胜了，你是被称义了，核心都是因为耶稣为你死了这件事发生了。因此这核心的要点总是讲到这个地方的。甚至于那些西方的那些文学作品，你连哈利波特都是这样的，讲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牺牲的这个故事发生，是吧？有一个为你舍命的这个故事发生，这是我们去传讲的重点。好，这就叫五种模式。然后呢，六项动机是什么呢？六项动机就是你要知道你去传讲福音的人有几种原因。我们今天的诗篇107篇当中有四种人，是吧？这四种人都是不同的动机来到上帝面前的。流浪人，想一想这个流浪人，你跟他是不是也许用那个放逐回归的模式在传讲福音？他被放逐到了外邦巴比伦这些地方，这流浪人他来到上帝面前是什么目的？我们可能想到的是渴望被接纳，渴望安全，渴望能够得到那种温暖和回家，是吧？而那种欲望人是因着自己的过犯被上帝用劳苦制服他的心。还有那种海中遇难的苦难人，他渴望得的是拯救，对吧？还有一种是第二种是什么人？困苦人，对吧？困苦人在黑暗中，在死荫里被困苦铁链捆锁，这是比较接近那个奴隶的叙事模式，是吧？他渴望得释放，见光明，可他又有自己的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需要明白我们要接触的别人，他来到圣经，来到福音面前的动机是什么？主要是六种动机。第一种人来到神面前的动机是害怕审判和死亡，他确实是害怕审判和死亡，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公义，也许是这里的那愚妄人是这种。第二种人的动机是渴望脱离罪疚和羞耻的这种重担。加拉太书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律法咒诅之下，所以如果你被一种罪疚感、罪恶感捆绑，你觉得你都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标准，这种人渴望是这种罪疚感被除掉，他来到上帝面前。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可能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跟我的妈妈关系非常不好，很僵硬，但是每次离开家去外地上学的时候，又是总会觉得心就软下来，说也不容易，年纪也大了，我将来还是要好好的去孝顺他、侍奉他。一旦放假回到家，好不过三天又要吵架，总是在这种死循环当中。直到我上大学大二、大一的时候，我妈妈突然去世了。你知道那种强烈的罪恶感和罪疚感吗？甚至我在她去世前一天，我都梦到她在很痛苦的样子当中，好像还很纠结、很痛苦。她突然还咬了我一口，那个梦是一个噩梦，你知道吗？咬了一口，咬得好像疼醒了，第二天他就去世了。所以一个强烈的罪恶感、罪疚感啊，中国人会说叫子欲养而亲不待，对吧？树欲静而风不止，说那个东西，那个罪疚感你无法除去，甚至你没有机会去挽救它，只有来到基督这里 还发现他确实除去你一切的罪恶。所以至于我而言，可能动机是这个。再下边一种的动机呢，第三种动机是有些人可能是被那真理的魅力所吸引啊，那些理性很发达的人，那些思考很多的人，他苦苦渴求真理，但是他终于在基督这里看见了那个美不胜收的真理，他被这个东西吸引，他看到了那十字架的智慧，他明白这个真理超越那世上一切的真理。对我而言也有一点点这个层面，也有很多人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的，希腊人可能更多就是这样来的。第四种的原因是一种叫做存在性的渴望没有被满足，最明显的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想要喝活水，她想要真正的爱，她不断的以换丈夫来想满足这件事儿，是吧？她没有得到满足，只有基督耶稣说你面前的这个才能给你活水，才能让你得着真满足，她才得着了那永到永生的那活水的江河。所以是一种渴望被满足，这是第四种的动机。第五种的动机是更多人的吃饼得饱，或者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对吧？很多人是为了解决问题来的，比如说那瘸漏的妇人就是想这个病得医治，那个瞎子就是想能看见啊，都是找耶稣解决实际需要。我被困住了，我在这个海上现在上下颠簸，我都没有办法了，我请求的你是解决问题的，我需要帮助。耶稣当然会帮助，立刻帮助，但是更深的是他借着你被帮助让你看到你更深的罪和你需要拯救来脱离永恒的刑罚。最后一种，有些人来到神面前是渴望爱，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包含这一点，他渴望着爱，被爱。因为基督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他谦卑温柔，有智慧，有爱，有恩典，很容易把人吸引过来，人愿意听到了描述的基督的这种爱，看到了教会的这种爱，就愿意来到他面前。所以你需要知道每个人来到神面前可能会有这六种的动机啊。我们说的这动机分别是恐惧，害怕审判，害怕死亡，或者是罪恶感，或者是真理吸引了他，或者是那种渴望，那种无法被满足的渴望，或者为了解决问题，或者是为了得着爱，神的爱，人的爱。那么福音才能真正满足和解决人的这些需求，这是我们所要的。最后的第七，我想说的是七根柱子啊。箴言书中提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而咱们今天这个经文的最后一节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所以我说这智慧最高的智慧是指向福音的，福音当中给人这真智慧，让我们在这世上信上帝行事为人。这智慧按照我们今天所讲和未来的两讲所讲，有这么七个层面。福音本身它的语法你搞清楚，方方面面哈，我们今天说了它的动机、形式、层、意义、错谬、反面和核心要素与次序，对吧？这是它的语法。然后就是你的生命要被改变，着重的是生命。第三个我想说是家庭，第四是教会，第五是社群，第六是城市，最终你能够在这城市之光中影响到这个文化。所以这福音的七重面向，这个智慧的七根柱子，是借着神的子民在这世上以这个次序循环往复去运行的。福音本身是它的核心，然后产生了信徒生命的改变，家庭的组建，教会的成立，社群的影响，然后这个城市之光的发出，最后是整个这个族群文化的被影响和改变。这就是今天这主要的内容。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以那真正的福音使我们的心被改变，使我们也常常思想那福音的核心和它那不可被更改和亵渎的内容，我们不增也不减，我们照着福音的本相去信它， 去依靠他。我们在这福音当中彻底的被恩所感，主啊，求你让我们避免各样的错谬，让我们明白那福音真实的意义，让我们晓得这福音的不同模式确实有同样核心，让我们明白我们被福音所感之后当如何面对那纷繁复杂的外邦人各样的文化，让我们真的可以明白他们那心中实际的动机和渴求。求你给我们真智慧真生命，让我们可以将这福音不断地讲给自己，也讲给那渴望的人，讲给这已得救的人，更讲给那未得救的人。我们的祈求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